弥陀，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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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接下来呢，就是讲第三个项目啊。这个第三个项目叫四神足，四神足。乙说修正断，单说修神足。这个神足啊，在三十七道品里边，它是属于禅定的项目，与禅定的项目。因为这个在解脱的修行里边，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三乘功德的成就，它都是要以禅定为基础。三乘功德的成就都是要以禅定为基础。所以呢，在这个三十七道品里边啊，他会把这个禅定专门列为一个项目来，怎么来修习禅定，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来说明。那四种四神足，从这个名称上来说，其实是这个神足是什么意思呢？神足，他讲的就是说，他主要指的就是这个禅定。为什么禅定为什么叫神足呢？它是一切神通，包括一切三乘的一切功德所产生的根本基础，基础，所以它叫神足。所以在这个讲到这个精进，精进完之后啊，正断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讲神足。那我们看这个偈颂：依住堪能性为一切事成，灭除五过失，勤修八断行。这个讲呢，就是说，这个接下来呢，就是要需要修这个禅定，禅定就是要承办一切圣事，就是三乘功德。但是如果要让这个禅定的成就啊，那就需要灭除五种过失，要修八种断行。就是下来我们看这个禅寒的解释。论曰：以前所修离集精进，心便安住，有所堪能，为圣事成，修四神足，四诸所益甚是因故。住为安住，此即等持，故次正断说是神足。此堪能性未能灭除五种过失，修八断行。这个是对前面的上面的解释啊，解释。以前所说离集精进，这个前面讲到四正段，四正段为我们指出了这个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这个努力的方向的目标呢，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要远离障碍，解脱的障碍，远离解脱的障碍，这是属于所至。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要修集，要修习啊，修习呢能够对治这个障碍的这样的一种智慧， 能够对治障碍的智慧。那这个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就是解脱道修行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呢，这个目标啊，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修行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的心有力量，要心要有力量。因为你的心有力量，你才能够去克服障碍。谁去克服障碍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上的人啊，这个每一个凡夫的生命啊，基本上都是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就是凡夫的生命基本上都是属于被控的状态，都是属于不能自主的状态啊。我们会被外在的名利声色所控，会被内在的种种不善心理所控啊。我们面对着我们内心的贪心、嗔心、嫉妒心、我慢心，种种心理啊，其实呢，我们是首先我们是不能自主，不能自主。那我们讲，我们要对治这些心理，有没有力量啊？那就更没有力量了。我们连主人都做不了了，我们还靠什么去对治啊？所以我们根本也没有能力去对治这些，去对治这些障碍。去对治这些障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培养这种心，要让我们的心变得有能力、有力量，可以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同时呢，还能够对治种种烦恼和障碍，对吧？就是我们要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做得了主，第二个呢，需要让我们的心有能力去战胜、去平息，就是这些迷惑烦恼、种种障碍。所以这是需要心变安住，有所堪能啊，要让心能够安住，有能力，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关键。那如何才能够让这个心的安住，有能力，有担当，有能力？那下面告诉我们，未成圣事，修是神主。未成就圣事，这个圣事就是三乘功德，三乘的功德，三乘圣贤所成就的功德。比如说智慧呀、以及种种功德、神通啊，那为了成就这些圣事，需要修习四神足，需要修习四种神足。因为四诸所依圣事因故，就是这个四神足禅定的修行啊，它是圣事升起之因，也就是三乘圣贤功德、神通啊、智慧啊，它升起的因。这个因是什么呢？就是神足，就是四神足，就是禅定，就是禅定的修行。那这是告诉我们，就是接下来修神足、修禅定的重要性，修禅定的重要性。住未安住，此即等持，故次正断说是神足。住禅定，禅定就是这个让心啊，这个禅定的这个概念呢，就是心一静性， 心能够安住在一个境界上。我们平常的心啊，都是游离的，飘荡，飘一会儿飘到这里，一会儿飘到那里，一会儿飘到那里。我们让它停在一个地方，你要让它停在一个地方，不要飘来飘去。那让它这个心能够停在一个地方，然后到心能够彻底的安静下来，从停在一个地方，到让这个心的这种混乱的念头，因为你的心停在一个地方之后，你的这些混乱的念头然后就会平息下来。那么这就是这个禅定的一个训练的过程，禅定的训练的过程。那么关于这个禅定的训练的过程呢，这个在这个阿毗达摩啊这些经论里边啊，就是讲到九住心，讲到这个九住心。九住心就是讲到我们的心从安住到成就禅定。这个过程呢，它把它分成九个步骤。九个步骤。这个九个步骤就是从内住、等住、安住、静住四个的，然后到调顺、寂静、最极寂静，然后到专注一气、专注一静，然后到等持，一共有九个阶段。那这个九个阶段里边，前面的四个阶段啊，大体上就是训练如何让我们的心能够长期的、稳定的安住。从开始内住，那心到处乱跑，然后让它找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说观身或者观照。我们找到一个地，对，一个目标，让它停在上面，然后停在上面之后呢，它可能停一下又跑掉了，所以如何让它能够继续安住，就是这个过程，一直到等住、安住，安住就能够不要长时间的安住，到静住，静住就让这个心不会跑远。那这个四个步骤事实上都是反映了一个心的一个从这个到处漂浮到一个能够比较长时间的安住在一个所缘的境界上。然后接下来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调顺寂静、最极寂静，最主要是我们的心啊，我们老老实实的，当然这个它可以让这个心啊不会跑远，能安住在一个境界上。但是呢，当我们面对着诱惑，还有面对着我们内心的烦恼，它还是会把我们给搅乱掉。所以第五步到第七步呢，最主要就是调伏诱惑和烦恼的过程。面对诱惑和烦恼，如何让我们的心还能够保持一种安静，达到一种，当你不为诱惑所诱惑，然后不被你内心的烦恼所干扰，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才能达到一种安静。然后第八步和第九步呢，就是当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在一个境界上的，到了第八步就是我们继续做这样的一个用功。然后到第九步呢，甚至用功也不要用了，所以从有功用到无功用，第九步事实上就是进入到一种串习，你的心进入到一种串习的状态，进入到一种这个就是禅定，你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心就定在能够真正的定下来的。所以这个九个步骤啊，是我们作为这个禅修的过程中就是需要了解的，有这样的九个步骤，有很多论点里边啊都有讲到。 所以住即心住，就是心的安住。通过这样的一个九个步骤来训练这种心的安住，最后到等持，等就是心真正远离的分层调子，能够安住在一个境界，安住在境上，然后心就能够进入到定的状态。那么这样呢，心通过这样的一个训练啊，有了这个定作为基础啊，我们的心才能有能力来做这样的一种观照，来做这个心定下来之后，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去观照，才有能力去战胜那些烦恼和种种障碍。所以故次正断说是神足，所以要说这个说讲这个是神足，讲这个禅修，讲禅修事实上也就是帮助我们训练心的堪能性。此堪能性能未能灭除五种过时，修八段行，我们要成就这个心的堪能性啊，要更好的完成这个心的这个九住心的修行，九住心完成这个九住心的修行，到成就禅定。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我们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说，此堪能性未能灭除五种过时，修八段行，就是你要修习这个禅定呢，你要灭除就是五种过时，有五种过时，它会成为我们禅定修行中的障碍。有五种过时，如果你不战胜这个五种过时啊，你的这个禅定的修行啊是没有办法成就的，是没有办法成就的。那如何才能灭除这个五种过时呢？那就是要修八种断行，修八断行。那我们到接下来下面有三个偈颂，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五种过时，以及如何修八种断行。那修八种断行又是如何的解决五种过时？把这个五种过时解决掉了，那我们的心的这个禅定的修行啊，它才能够顺利的成就。是神足，主要是探讨在四念住修行的过程中，有关禅定的修行和成就的内容。禅定的修行呢，也就是探讨心的安住，从心的安住到等持定禅定的成就。那这个过程中分为九住心，那禅定的修行它的立足点，它的基础主要还是四念住。四念住的关键是什么呢？四念住的关键主要也就是 也就是正知正念，正知正念的修行。通过正知正念的修行来完成这种禅定的成就。那在辩证辩论里边，关于四神助的修行，当然一方面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禅定的修行，在三乘修行中的重要性。因为一切圣贤的功德，出世间的功德，世间出世间的功德，都离不开禅定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禅定的修行这一块叫做神足，因为通过禅定它可以引发三乘圣贤的功德。那四神足也叫做四如意，四如意足，如意，这个如意呢也好，这个神足神通神足的神也好，事实上它并不完全就是代表的是一种神通，它应该是包含着通过禅定的修行来完成这种出世解脱种种功德的成就。因为只有一个真正解脱自在的人，也可能他才能够真正的如意。所谓如意，那就是当你的心自在了，在认识上没有困惑，在内心没有烦恼，你才能够真正的如意。如果我们的内心里边充满着迷惑，充满着烦恼，那是不能够真正的做到如意。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神足啊，是神足，在佛经里边也叫做是如意足。那在这个辩证辩论里边呢，一方面告诉我们，就是心的安住，禅定的成就，它能够承办一切功德。那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这个禅定的成就、修行，它需要灭除五种过失，勤修八段行，灭除五过失，勤修八段行。灭除五种过失呢，也就是说我们在禅修的过程中啊，有五种过失会成为我们禅修的障碍。如果不能够克服这个五种过失，它就不能够完成我们的心的安住，以及禅定的成就。那么禅定修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克服，要断除这个五种过失。那如何断除五种过失呢？那就是要修习八段行，要修习八种断行。所谓八段行，就是能够断除五种过失的行为，有八种行为可以帮助我们断除 五种过失。那我们看昨天在讲到四神主的这一部分，我们已经讲了一个偈颂了，接下来今天接下来还有三个偈颂，还有三个偈颂。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偈颂主要是提出这个五种过失的名称。懈怠妄胜言，即分尘调举，不作行，作行是五十应之。这里讲到这个五种过失，第一种就是懈怠，第二种呢是妄胜言，第三种即分尘调举。分尘调举何为一种？第四种不作行，第五种作行，等五种是五十应之。这个是五种过失。那我们想看下面，就是论曰，这下面这个论就是对禅行进行解释。应知此中分尘调举何为一概？就是分尘调举何为一时，一种过失。若为除灭分尘调举，不作加行，或以除灭分尘调举复作加行，即为过失。就是如果为了要我们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克服分尘和调举，这个就是说需要做这样努力的，做这种正知正念的修行，来克服分尘调举。那如果面对分尘调举不做加行，不做加行，那这是一种过失。或者说已经灭除分尘调举的，还在继续的加行，还在继续的作意，那同样也是过失。那这里呢，就是主要是列出处五种过失的名称。那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个五种过失。首先就是那第一种就是懈怠的过失。这个懈怠确实也是我们修行禅修也好，还是我们其他修行也好，也是我们这个凡夫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心理。那么这样的一种心理呢，事实上它是会影响到我们禅修的成就，会影响到我们禅修的成就。因为懈怠，这个懈怠，这个懈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其实懈怠有松懈，有这个懒惰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平常松懈，这个松懈就是一个人你没有一种警觉的心理。松懈就是，当然就是说在我们凡夫的内心下，如果在圣贤的心里边， 其实他的松懈他可能是一个好事，这种放松可以让自己的心放松自在，比如说你已经进入到禅定成就了，事实上这个时候你的心是可以松懈下来的，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对于凡夫来说呢，你的松懈呢很多时候意味着你很有可能啊就会你的心就会掉入到串习里边去，你就会随着自己的串习，所以讲懒惰，惰就是会惰掉到这个串习里边去。所以这个在佛法的修行里边啊，就是有一种心理非常重要，那就是不放逸，不放逸。放逸其实就是放纵自己的心理，放纵就意味着什么呢？放纵就意味着我们很容易掉到一种串习里边去，掉入到心啊就会陷入到贪嗔痴的串习里边去。那么这种贪嗔痴的串习很有可能就会，比如说每个人他的串习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喜欢吃，有的人可能喜欢玩，可能有的人喜欢睡，就是财色名食睡，就是我们会掉到这样的一些串习里，然后我们会贪图这样的一种串习，在满足这种串习的过程中，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舒适愉悦，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凡夫的一种常态，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在自己的习惯里边啊，我们会比较舒服，我们会贪图于这样的一种舒服。那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懈怠之后啊，我们的心啊面对这样的一种串习啊，我们缺少一种善尽的心，缺少一种善尽的心，没有一种善尽的心，所以这个懈怠呢，它会成为我们这个就是禅定修行中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懈怠心理之后，我们就不肯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有关正知正念的学习和训练，就是我们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种正知正念的学习和训练，所以这个懈怠它会是我们禅修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那第二种呢就是妄圣言，就是我们的这个禅修啊，就是正知正念的这种禅修，事实上我们是要通过学习，通过对这个四念住的这个教法的学习，当然首先要通过正见的学习，然后通过对这个正知正念的这样的一个教法的学习，学习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懂得我们如何的来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如何安住，然后在安住的过程中又如何保持对心对身心的一种观察。那这个过程中呢，事实上呢我们是需要有事实上我们是需要通过经教的学习，通过对经教的学习，通过对四念住的有关的这个 教法的学习，学习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如何的去建立我们的所缘，如何的安住我们的心，如何的对所缘的境界保有正知正念。那万圣言意味着什么呢？万圣言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我们会忘记的，忘记的这个经教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种认识，这样的一种对心的这种安住的方法，以及心如何安住，以及心如何安住。所以万圣言当然在这个奥毗达摩以及唯识的论点里边啊，它也有一个有一种心理跟这个万圣言有点相同的，就是思念，思念。我们念跟思念是相对的，就是念就是能够对所缘的境界能够铭记维系，那思念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不能铭记，我们对这个所缘的境界它不能够铭记。那不能够铭记呢，那我们还有没有办法做这种正念的禅修啊？他就没有，他势必就没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一种正知正念的禅修，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禅修，或者说你根本就陷入到这个这种妄想中、无明中、妄想中，失去的正知正念。所以这个万圣言呢，就是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障碍。那第三种呢，就是分层和调举。这个分层和调举啊，在这里啊，这个它把它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合为一种过失，合为一种过失。那这个分层和调举啊，都是我们在禅修的过程中最常出现的两种障碍。这个分层，我们大家都有分层的这个经验。当我们在分层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是黑暗的，是什么也看不见的。当我们在分层的时候，这个心它就会失去一种了知的。心的特点是了知，知道，我们讲，这个了别，了知，这个是心的特点。可是如果我们在分层的状态中的时候呢，心是在一片昏暗的状态中，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心在分层的过程中，它就失去这种了知。当然进一步也就是失去觉知，失去了知。了知是心的一个基本的功能，当然觉知这是进一步的一个我们需要通过禅修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心理。那所以心当进入到这个分层的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心就失去了了知的能力，失去了觉知的能力。所以这个分层啊，它就会障碍的我们的这种观的升起，观的升起，就是毗婆舍那的升起。因为观的升起要有了知、觉知、了知这样的一个前提，如果连基本的了知的能力都没有，这个觉知又怎么产生呢？觉知就更不可能产生了。所以这个分层，这个分层呢，这个是这个禅修中的过程中呢一种非常重要的过失， 是需要我们去克服的。那还有就是调己，什么叫调己？这个调己啊，这个调就是摇摆，己就是漂浮不定，漂浮不定，摇摆，漂浮不定。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我们会想到很多日常生活的事情，你高兴的事情，不高兴的事情，啊，以及你生活中经历过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可能啊，尤其是一些你特别关心和在意的事情。当你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你就会就是浮想联翩，东想西想，东想西想啊，就是你的心，我们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我们要修这种正念，正知正念啊，我们是需要让心停在一个所缘境上，停在一个点上。但是呢，当我们的心进入调己的状态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就会进入到无数的点。你想到某一件事情，心就会跑到那一件事情上，然后你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你的心又会跑到另外一件事情上，然后你再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你的心又会跑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那你的心就会在 无数的事情里边游离漂浮，东想西想，然后这些所缘的境它有可能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就是有，当然这种吸引力啊，基本上是取决于你对它的一种粘着的程度，你对它的粘着的程度越高，它的这种粘性就会越强，那它对你的心念的影响啊，这个力量啊就会越大。所以调己呢，在这个正知正念的修行的过程中，它主要是要会障碍我们的这种止的定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心要正知正念，事实上是要训练我们的心安住在一个所缘的境上。但是因为调己，它就会使得你的心没有办法停留在一个所缘上，你会东跑西跑啊，就是。所以这个是第三种，就是分层调举。那第四种呢，就是不作行，就是不作行，不作行，就是我们面对分层调举啊，我们要对峙，我们要去对峙。当你分层起来的，你要对峙，调举来的，你要对峙。可是你不肯去做这样的一些对峙。以及呢，你对这个正知正念的修行，你不做，你不，就是说你不精进，你不作意，不用心。那当你不去做这样的一种造作的时候，你的心啊就很容易继续在这个分层和调举的两种状态中。所以，当我们面对分层调举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是需要做一些努力，需要做一些努力。只有我们做一些努力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把心再带回来，再带回来，安住在我们给他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点上，安住在这个上面。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你不做这样的努力呢，那就是不作行，不作行啊，它就会成为我们禅修的障碍，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正知正念啊就生不起来，就建立不起来，那禅定的成就那就更免谈了。那第五种呢，就是作行，就是作行。这个作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通过正知正念来修行，我们的心已经进入到一种稳定的安住， 已经不再有分层了，不再有调举了，心已经形成一种自然的安住，已经达到一种自然的安住。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着意了，你不要造作了，你就安住着就好了，你就随着他的这种串习，这种正知正念的，你就安住在这种正知正念的这种串习中，就是这种正知正念的串习，它会让你的心定在一个所缘境上，它会让这个心进入到一种定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你不要再去着意，不要再去着意。如果这个时候呢，心已经安住在这样的一种正知正念的串习中，已经进入到定的状态的，你还去着意，还去做，还去这个，那也会成为定的障碍，定的障碍。所以这个是五种过失，所以我们这里讲，若为灭除分层调举，不做加行。你要灭除分层调举，可是你不做加行，或者说已经灭除了分层调举了，你的心已经进入到心一净性，已经进入到这个等持定的状态了，你呢又你的内心还是照做，刻意的去照做，那即为过失，都是属于过失的范畴。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禅定的修行啊，有这样的五种过失，有这样的五种过失，我们要去检讨一下我们的禅修的过程中，我们都存在哪些过失，哪一些过失特别严重，其实我们需要对就是去检讨。